稳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圣经里面是用巴比伦代表一切属地的，耶路撒冷代表一切属天的。这个巴比伦这个耶路撒冷代表出于神的，与神站在一边的，巴比伦永远站在他对面。所以我们很清楚，弟兄姊妹，人类的堕落是经过三部曲的。如果你读创世纪的话，第三章是罪，到了第六章是肉体，到了第十一章是世界。那个巴别塔和巴比伦帝国所代表的就是这个世界。那么那个世界的老大，那个黑手党的老大，我们读圣经知道就是尼禄。所以我想很清楚，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这世界呢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清楚这些的话，那么大家知道说，大家知道那个真正的解释是在什么？是在第三章。那不止如此，他不光是给我们看见那个巴比伦的色彩，他更重要的告诉我们说，你只要跟从这个的结果，那个最后一定是拜偶像的。所以你看见到时候，你看见到他们一奏乐的时候，那么各方各国各族的人一听见那个音乐，就要向那个像来拜的。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就代表宗教的巴比伦，政治的巴比伦，它的根基是宗教的巴比伦。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你把这三章放在一起的话，你就知道说，等到将来我们到了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在启示录里面你看到的图画就是将来有一个大一统的局面，那就是政治的巴比伦所代表的，那是个统一的局面。那统一在一个超人，他就是我们所说的六六六或者第基督。那不止如此，他怎么得着天下呢？他有两个很重要的踏脚板。哪两个很重要的踏脚板呢？一个是经济，还有一个就是宗教。所以现在我们知道经济越来越发达，我们知道这个已经是为敌基督在那里铺地毯了。所以让我们记得，到时候六六六，就是说我们都知道那个兽一定要一定要打在人的在身上，人身上来做记号，你不由得人不屈服。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敌基督就是用经济来控制所有人。那么我们晓得今天欧洲共同市场刚开始是经济开始的，那慢慢的他们在政治上要统一，慢慢的要变成一个欧洲的一个统一的局面，然后是一个本护照，然后呢你发现你只要在欧洲，你无论到什么地方去养老都可以。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看得很清楚很清楚，这是一面。但是不止如此，将来呢所有的宗教要统一的，我们已经说过了。所以今天虽然有不同的宗教，但是慢慢大家就要找相同的地方，坐在圆桌会议上面，然后你看见祷告的时候是你就发现说有许许多不同的背景，他们可以在一起祷告。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很清楚，整个这个人类的历史现在这个局面的的确朝那个方向去。所以我再说，如果我不明白但你二章三章四章的话，你我就很难明白启示。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认知啊。所以呢，我们综合来说，二章是政治的巴比伦，三章是宗教的巴比伦，四章呢是经济的巴比伦。我想我们如果从这三个角度去看，那么我们就能够看见这些预言呢是很奇妙的预言。那么历史有历史以来，你可以解释，你不管是个君主的制度，或者是独裁的国家，甚至于民主的国家，你看好了，那个最后一定是叫偶像得着敬拜，为着得着江山。我们知道说撒旦能够应许把万国的荣华都给你，那只要拜一拜就可以。因为拜一拜，在撒旦的眼中是件太大太大的，他只要能够得着敬拜就好了。 所以我想从这些地方我们就会看，我们就为什么我们会发现啊，在我们会发现今天你要解释许许多多政治的现象，你发现跟这个经不能分开的，所以我想我们需要有这个认识才可以。那么在这里呢，我想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要看到一个比较很重要的功课，那这个功课呢和我们今天的局面有很重要的关系，特别台湾的局面，我想我们可以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学这个功课的话，我们发现很多事情从我们身上就这么经过。有一件事非常重要的，就是为什么神把那个政权，那个时候特别统一在地中海两岸的那个权交给一个完全的外邦人，换句话说，这个人根本起初就不相信神，他完全在偶像的国度底下。但是呢，很明显的，当那个帝国起来的时候，那么神怎么是把这个但以理怎么说呢？他说，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个我们基督徒需要有很清楚的认识才可以，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个的话，我们就不懂得二章跟三章跟第四章。然后呢，他说，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比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那是神把这一切交在尼布加尼撒手里，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尼布加尼撒崛起，为什么巴比伦变成了最大的帝国，为什么他有轰轰烈烈那一段历史。如果你问巴比伦的加尼布加尼撒，因为他不认识神的缘故，所以呢，他觉得是他流血流泪流汗，然后他终于夺得了一片的江山，那这代表空前的成就。今天许多人不问程序，只问结果，只要一个人成，他就是王，败他就是寇。那无论如何，现在尼布加尼撒王已经是王了。但是呢，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从圣经的解释来看，从神宝座天上的宝座的角度来看，那么但以理现在代替神提醒尼布加尼撒，不错，今天你已经登在宝座上了，但是不要忘记，是神，天上的神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给你一个机会，虽然你并不认识神，但是神仍旧在你的里面，仍旧在你所统管的许多的百姓的里面留下了一个喊话筒，那个喊话筒就是人的良心，或者说就是人的良知。这个良心呢，实在说来是神在人的里面留下了最后的一个通讯的机关，就好像今天大哥大一样。那借助这个良心呢，神要说出他所要的。所以虽然这些人不认识神，但是呢，他们的良心可以告诉他们神要什么。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在神的创造里面，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当打雷的时候，如果雷声大作的打雷的时候，为什么许多人怕雷呢？为什么怕打雷呢？我们知道这个，从前有个很有名的基督徒，他的名叫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他得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是罪人，他觉得他在神的震怒底下，所以呢，他就一直希望说做些什么能叫他良心平安。他最怕的就是打雷，每一次打雷的时候，他仿佛觉得神的震怒就在他的周围。 那为什么不光是马丁路德怕打雷，为什么连我们普通人，不管我们受高等教育或者不管怎么样，人奇怪的人就是怕打雷，为什么？因为神还没有放弃人，神没有弃权，神在每一个人里面还留下良心。而现在神怎么挽回这些已经离开他很远的人，怎么挽回他们？虽然他们不认识神，那是不是可以为非作歹？不，现在神把他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那现在呢就是给他一个机会，一面神在他的良心里面说话，一面在他所管的千千万万的人良心里面说话。虽然大家的想法可以不一样，虽然今天你可以有多元的意见，但是无论如何，良心可以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你记得，在神的创造里面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这为什么打雷叫人害怕。原来啊，这个读物理人告诉我们说，他们分析过，这个打雷的时候啊，那个雷的声音啊，严格说来我们耳朵听不见，它刚刚好是在我们听得见那个不声波的边边上，意思就是说，它如果稍微高一点的话，我们就听见了。但是雷声没有人听见，真正打雷的声音，你听见的那个不是这最可怕的部分，叫你害怕的不是听见的，叫你害怕的就是你莫名其妙，你觉得这个人有一种震撼。那么这个震撼从哪里来的？那就是当神创造这个雷声的时候，那么这个雷的声音有一部分根本就刚刚好在我们听觉以下，你听听不见，可是呢那个音波啊能够很有效的能够震动我们的耳膜。那么你听不见，但是你耳膜受了震撼，然后你整个身体受了震撼，那么不知不觉的那个震动就达到了我们的良心。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觉得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你虽然没有听见那个，虽然那些声音很可怕，但真正叫你害怕的不是听得见的，是叫你听不见的。因为这代表什么？这个就代表神的喊话头，在神在我们的深处在那里喊话的时候，结果呢人就良心发现了。所以难怪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有人在中午啊，如果说是没有神的话，是百分之百的无神派，但是等到半夜的时候，他扪心自问的时候，只剩下50%。原因为什么？因为人的良心会说话。人良心代表告诉我们什么是正义，人的良心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这是良心的功用。我们知道从前不久在台湾有个很有名的枪击手，这个人的绰号叫做鬼见愁，那鬼就是说鬼看见他都要忧愁，所以叫鬼见愁。后来他告诉我们，后来他在那里跟新闻记者说，他一生最怕的就是鬼。他后来终于说了良心的话，他说我何等愿意我死以后把我整个的器官捐出去，但是他说没有人会要的，因为我的心是黑的，我的肺也是黑的，我的胃也是黑的，他自己说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不管你今天喊得多大声，但是我们知道说，虽然尼布加尼撒不认识谁，虽然尼布加尼撒统管底下的许多的百姓也许不认识谁，但是那个是非之心，那个正义之声永远在人的里面。神创造人的时候，神放在哪里？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记得，这证明说神没有放弃人类。那么现在神就告诉尼布加尼撒说，我把这个国赐给你，我把这一切都交在你的手里。第一，你要知道的，这个不是因为你得着了江山，不是，这是因为神把这个国赐给你。你是政治人物，